副学长，请翻到课本126页，是吗？127页，三方等式，看记啊。小鸡保证偏真，故佛广起报叹之方，等师啊谈次之法，令修列目圣言。小圣的这些根基啊，小鸡啊，小圣的根基，他们啊希望能够保持住这个小圣的正果啊，四果宝果，那么证入啊偏真这个涅槃啊，偏真涅槃。偏真啊就是藏教跟通教里面的二圣，这些人啊他们所证得的空的这个理啊称为偏真。所以在工具书里面啊也查得到了啊，别教跟原教所证得的这个中道的理啊称之为圆真啊，同样的真谛理啊，小圣人所证得的只是偏在空的那边啊，就没有证得中道之理，所以叫做偏真啊。那么别大圣的菩萨证得的就是中道之理，这个就是圆真啊，同样是真谛啊，真谛理啊分为这个小圣所证的叫做偏真，大圣所证的就叫做圆真啊。那么小圣的这些根基啊，他们执着在这个偏真这个理上啊，所以呢佛就广大的开启啊报叹之方啊，那么这个就是报缘叹大，那么这个方啊也可以用比喻来说呢是药方啊，也就是这个方法啊法门啊，开启这样的一个法门啊，报缘叹大这样的一种法门。等师平等的施舍，平等施舍啊，谈彻就是谈偏彻晓，谈偏彻晓啊，这一种的法啊，方跟法其实都可以解释做法门啊，或者方法。那么令这些小鸡啊修持这种低劣的这种的偏真的这种的境界啊，而羡慕这个佛果啊超胜的这种的这个理想啊，那么这个方等时啊主要的它的这个作用啊，它的这个目标啊就是这个啊，让这个小圣的人能够这个修持他自己的这个小圣的低劣，来羡慕啊依佛圣的这种的殊胜。看记住，广谈四教均被重击啊，在这个方等时里面四教并谈的啊，四教就是藏通别圆，这四教都谈啊。那么平均啊，平均的就是均等的取这个覆盖啊，这个背啊就是覆盖，覆盖这些不同的这种根基啊，重基啊，所以是三圣四教。通通都包括在内，三圣就是声闻缘觉啊菩萨啊，那么四教呢就是藏通别圆啊，通通都包括在内，所以是均被重击。说经啊，既多 那个经典呢非常非常多，属于方等部的经典非常非常的多啊，处意不易，佛讲经的处所也是很多的啊，故约法立时也，就是就这些法啊来立这个时，所以这个方等啊指的就是法立时。再看记，四教并谈叫做方，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啊，藏通别圆在这些经典里面啊，这个时里面是通通都说的啊，这个叫做方，也就是法，也就是法门啊。三根普被啊，三根就是上中下了，或者立啊中顿都可以啊，三根普被，这个叫做等啊。处呢也不一啊，譬如讲经的处所有王舍城，有舍卫国，有灵鹫山，有泥莲河啊。那么这些呢在工具书里面都可以查得到啊。各位有没有这个习惯去查工具书啊？工具书应该是都查得到的，像王舍城在摩羯陀国啊。那么舍卫国呢是指的是波斯匿王啊统治啊，而且呢佛在成佛以后在这个国啊时间最长啊，根据那个文献的记载，他好像在那个地方总共前后加起来有25年在舍卫国啊。灵鹫山呢也是在摩羯陀国啊，这个王舍城的东北啊。那么佛在那里讲法华经啊，大品般若经啦、啊、金光明经啦、啊、无量寿经啊等等啊。泥莲河呢是在摩羯陀国的伽耶城的东方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呢在这个河畔呢是静坐啊，修苦恨啊6年啊。那么后来舍掉这些苦恨啊，到这个河里面去沐浴啊，然后呢接受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糜的供养啊。那么后来到这个河的对岸啊，菩提树下啊就发愿而成道啊。所以处所呢很多啊。这个呢各位查一查那个工具书就可以这个大概做一个了解了啊。下面看注，若普贤观称方等者是从理得名。普贤观呢这部经啊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么在相关的文献里面呢认为这个其中啊有一句经文啊是这样说的，在大正藏第九，大正藏第九在天台祖师门的这个著作里面认为这一句就表示解释这个方等两个字啊是从理上去解释这个方等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啊，普贤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叫做普贤观经啊，在天台宗的典籍里面称它叫做普贤观经，或者称之为有行法经啊，就指也有称行法经。这一句啊，说此方等经啊，是诸佛眼，诸佛眼。那么一般我们说无眼圆明啊，佛眼呢是包括了前面这个肉眼跟天眼法眼慧眼，对不对，通通都包括啊。所以无眼圆明是佛的眼，其实指的就是一切种子，这佛眼啊其实就是佛的智慧。天台宗的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方便品啊， 开始误入佛之知见，对不对？啊，佛之知见呢、啊，也就是佛知佛见，佛见就是佛眼，佛知佛见其实就是佛的一切种子。好，佛的一切种子跟那个佛所悟得的诸法实相之理啊，是理和智啊是一如，理智是不是一如？在佛的境界，理和智是一如的。所以呢，就这一句经文啊，诸佛眼就代表一切种子，就代表佛知佛见，就代表佛所悟得的那个最究竟圆满的那个理，就是真如理。其实呢，我啊在看到这部经里面呢，另外有一段经文呢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段呢好像比较简洁，说明的是第一义啦，甚深空法啦，这个是比较直接啊。这个方等经是什么呢？这个方等经就是诸佛眼，这个是比较简洁，就是你要勤修读这个方等经典啊，读了以后呢能够思维第一义甚深空法，而且能够令这个空慧啊与自己的心啊能够相应啊。那么这部经里面解释这个方等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就说明方等经就是最高的真理，当你去读诵的时候就能够做到这样子，能够思维这个第一啊甚深空法啊，同时令这个空慧呢与心相应啊。那么跟前面的讲的这个方等时所讲的那个就是第三时啊，就是四教并谈啊，三根普被，那个意思呢就有差别。好像那个地方解释的方等时的解释啊，就是令这些小圣根基的人能够回小向大啊，让他们这个抛弃掉对于小圣法门的这个牢牢的坚固的这种执着。他那个是解释这个方等啊，是用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去解释。这个普贤观经它的解释就不是了，最主要讲的这个方等本身是大圣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最究竟圆满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真如这个理。所以在普贤观经讲的这个方等啊，解释的是真如理，就是佛所悟到的那种的理。所以这个地方就讲，若普贤观称方等者，从理得名。所以在普贤观经里面所谓方等就是理啊，跟我们现在这个方等时所讲的内容，这方等两个字啊意义是不同的。接下去再看还有别的解释啊，如四千六十五啊，其实是现在的大增藏的版本是卷十二啊，我在刊物表上啊这个已经改过了啊，卷十二，四千啊卷十二。因为在佛典里面对于方等这个词啊，这个专有名词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呢，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方等时啊是其中的一种的解释啊。那么这个解释呢它是不同的，所以呢应该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厘清啊，现在方等时所谓的方等是什么意思啊，跟那个普贤观经所讲的啊不一样，然后四千讲的这个就是普贤观经啊卷十二。那么这个四千讲的呢止观版啊中册266，佛陀版是上册712，在这个地方啊。四千说 此以离等名方等点。啊，释迦在这个地方说明普贤观经谈到的方等是依这个理啊，主要的是真如实相之理等等啊，来命名这个方等经典。下面有一句，非为生疏调次方等啊，这一句以后啊，释迦啊，他的文后面还有一句，这个书在释迦里面他用这个书啊，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是这个书，在天台宗的典籍里面用这个书的也有。那么关于调次方等啊，我们课本后面有解释啊。调次两个字的解释呢，在130页第六行。调次两个字啊，在130页啊第六行。调次者，调停三圣之心，令得通义。通，这个通就是通教啊，通教啊，通教呢是大圣的出门，以后会讲。呵斥骄牙败种，令心目大啊。骄牙败种呢，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解释这个词的来由啊，是维摩经啊，那个迦叶尊者啊，他自己感叹啊，感叹在不思议品啊，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啊。那回到这个127页啊，释迦这一段文字说明这个普贤观经啊，普贤观经是以理来解释这个方等，不是生疏调次的这种的方等。生疏调次的方等才是我们现在立这个方等时啊，它本来的意思。我们现在五十里面立这个方等时，这个方等啊，就是生疏调次方等。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第二行的时候，小鸡保证偏真啊，这是他的这个执着。所以佛呢要广起报叹之方等事谈次之法，令这些小圣的根基啊修列目圣也，这就是方等时的本意，而不是普贤观经所讲的方等者诸佛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这个普贤观经讲的方等啊就是第一义啊，就是这种空慧与心相应等等的，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是理，用理来解释方等。现在是调次啊，这种的方等啊。接下去我们看，若子观二六云，四门入清凉池，曰方，所弃之理曰等，此啊曰行理和论。这又是一种解释方等，那是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呢是在卷二上，卷二上这个摩诃止观的文啊是在绘本啊，绘本呢是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上册278，佛陀集经会的版本，上册324。摩诃止观的文啊，摩诃止观呢前面还有一句止观的文啊，这个止观就是摩诃止观啊。下面就是我们课本所引的为四门入清凉池，止观的文啊，它是这样子的。好，关于四门入清凉池呢，后面这个128页的第二行啊，四门啊就是有门空门等，就是有空，亦有一空，非有非空啊，一共四门，就说 有四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入这个清凉池，就是消除了烦恼以后啊，烦恼是热是恼，消除了以后就得到清凉，也就是证得证入这个涅槃的意思。这四个门，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入清凉池。既然有四个门可以入，那么这四个门就是方，就是方法，就是法门，而且是一种行门。有空，亦有一空，非有非空，这四个都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行，修行的方法。那么最后要契合这个理，契合的理啊是相平等的，任何一个门啊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就是能够契合这个理，证得这个理，这个理是平等的，这个叫做等。所以摩诃止观解释方等这两个字啊，从两方面去解释，一个是行，一个是理。所以在普贤观经里面解释方等是从理解释，摩诃止观解释是从行跟理去解释。我们看127页的最后一行，此曰行理合论，这就是指的摩诃止观。摩诃止观解释方等两个字是从行以及理啊两个方面去解释方等两个字。今是生疏条次之方等，这句话是引用刚刚我写的，就是四千的那一个最后一句，我们课本没写出来，对吧？啊，就是四千啊，说此以理等名方等点，这是讲普贤观经。可是后面那一句啊，他说非为生疏条次方等啊，所谓的非为生疏条次方等是讲那个普贤观经的，因为他这几句话都是指的是普贤观经的方等啊。普贤观经方等是指的是理，既然是理，它就不是这个生疏条次方等。现在我们这个方等时正好就是生疏条次的方等，现在我们这个方等时啊，正好就是翻过来啊，128页，意因属是，它的意义啊，应该是属于这个事项方面。所以呢，集注啊，他把方等啊，从三方面啊去解释，一个是普贤观经的从理上的解释，就是方等的就是那个理。另外一个呢，从摩诃止观，从摩诃止观呢是从行理合论去解释这个方等，最后呢定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方等时是生疏条次的方等，而且呢他认定啊说是这个应该属于是。当然他这样讲的话呢，后面那个变额啊，在130页的那个变额，130页的第二行，这位少谈师啊，又抓他的漏洞啊。我们在130页看看第二行啊，变额言生疏条次啊，合成理理，这个话有道理的。你说只能属于事吗？没有理 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吗？不可能的。你既然要调次，让他这个回小向大，没有大圣的那个理作为目标，怎么可能嘛？对不对？理事跟理是不能够分开来的，这个话是对的啊。但是呢，当然他那样的讲法呢，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观念上啊，现在这个生疏调次啊，跟那个理方等以及摩子观的行离合论有所不同，所以他就说，哎，属于是啊，用这样的去说明。但是说明是让我们可以区别的很清楚了啊，就是说把它那个区分开来，区别开来。但是呢，这样的讲法本身是有点瑕疵的啊，是跟理是不能够分开的。好，我们接下去看记。四门啊，四门入清凉池啊，四门啊即有门、空门等，这个等字啊就代表后面还有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啊。再看这个背，背啊是前居士啊，前义安居士，统计也。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啊，佛祖统计的这个引用的非常多啊，这位智盘啊法师啊，统计也，这个统计呢是在卷三下，佛祖统计。卷三下，大增藏四十九，第五期的上来，在这个地方。好，佛祖统计说，就是方等立名，但分事理，未尽其意。那么佛祖统计啊，佛祖统计的这个年代哈、啊，各位看这个第十四，一至十四，一至十四的下面哈、啊，我把这几位相关的这位祖师啊，他们的年代呢，大概是排了一个先后的次第。第一位啊是崇义啊，崇义法师呢，是他对于释教仪啊，就是地观法师的释教仪啊。做了一个这个注解，叫做集解，啊，集解，就是我们这一份一至十四的最后的这一份资料啊，是叫以集解啊，这位崇义。那么这位崇义呢，他是宋朝人啊，他的年代是1042到1091。那么在这几位里面呢，他是最早的。接下来呢是元翠，元翠呢是中印法师的这个后世，就是徒弟。这个元翠本身的年代不详啊，不知道，但是他的师父啊，中印啊的年代是1148到1213。这个中印的这个年代，所以跟他的师父的年纪呢差个这个二三十年，说不定就很有可能的，对不对啊？他比他这个师父要小一点啊，但是也不会小很多啊，小个五六十岁不太可能啊，小个二三十岁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呢，这个佛祖统计的这一位这个智盘法师，他的这个生卒年啊不清楚，但是呢在工具书上呢只查到了一个1269年，他可能是有这个某一种的著作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个活动，所以呢他是那个1269年的前后啊，这样的一个年代。哎呦，蒙润的润字少了一个王字啊，对不起，把它加进去。有时候精神就是不集中啊，写字写到一半或者写错了自己不知道啊，要看一遍才知道啊。这个王字添下去啊，蒙润。蒙润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集注啊，是在集注的这一位法师呢， 是四位里面他是最晚，是一二七五到一三四二。所以这位智盘的这个佛祖统计说，这个旧世方等立名，但分事理，未尽其意。那么到底讲的是谁呢？当然不可能讲这个蒙润，对不对？因为在他后面。那么可能的讲的呢是他前面，前面的呢那两位啊，崇义跟元翠呢都在他的前面。所以呢一知十四啊，我就把那个元翠跟崇义的这个有关这部分的，我就把它抄了下来。好，我们再回到课本上啊。好，那么统计是说啊，旧世就是在过去啊，过去解释这个方等这个名词啊，从事上或者从理上去解释，未尽其意啊，他认为啊，这个光是这样的解释呢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呢，今为为事，其实这句话里面呢，他还这个有几个字啊，省略掉了，这个背啊省略掉了。这个佛祖统计的原文啊，他还有这几个字，他是表示他这个为事啊，他是有依据的，有根据的。一的是经书记文。以为为是，这个伪字啊，我看解释一大堆啊，这个要请教这个果文老师他们。我在这个地方呢是解释做这样设置，不知道对不对？详尽吗？我查过没有详尽的这个解释，因为那个我查的是那个郑中书局的那个，他的解释非常多这个伪字哈。那么有这个比如说知悉其啊，好像有这样子的用法啊。那么这个是好像知道的意思，是的意思，不是当动词啊。知伪系就是知悉啊，或者是是啊，知识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个伪是是设置一个解释还是什么？究竟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伪字哈？用的地方在那个佛典里面用这个字用了很多，
不够详尽
吗？我这样讲也可以通。现在因为不够详尽，所以现在设置一个解释，把这些东西的资料通通拉过来，然后来安排一个这个安置一个解释，这个也可以讲得通啊。
应该是这样
啊，
应该是这样。
不，这个要请教国文老师，因为我们现在用白话文是没有人这样写的，对不对？我们用白话文不需要这样写法吧？啊，用文言文就头痛了，是吧？有很多的词啊，在我们这个祖师们的著作里面，他用了很多词。我不知道翻成白话文应该怎么讲啊？怎么说？果文系的好几位啦，这一位也是，这位也是，
建立诗社
啊，就是以为为是啊，这样的他本来的文字是这样子的啊，一经书记文。它是依据了那些资料啊，都是有根据的啊。然后呢，以为这个伪是，到底这个伪字，你现在是，你说这个伪字是应该怎么样子用白话文怎么讲？假如不用这个设置安置，委婉的意思，
那就白话了。
嗯。委婉，因为这个伪字用委婉呢、啊，是也是一个很常用的解释，但是我想来想去用委婉啊，这个地方有必要用委婉吗？客气的意思吧？啊是委婉吗？详细我也查了，没有详细这个解释，这个字没有详细的解释，有详细吗？请各位回去，龚老师回去查一查啊，因为常常看到这个词， 伪士，常常看到，真的常常看到啊。祖师们的著作里面到底这个字应该怎么解释，因为解释一大堆，这个伪字不好解释，这个当字也不好解释，这个当字也是解释一大堆，而且它的意思呢有种种的不同。那么到底要选择哪一种啊，实在是程度不够，有点困难啊。这个伪字啊，我是一直看，就是说抓不准它的这个究竟怎么白话文怎么讲。好，接下去我们看光明经言，读诵大圣方典啊，金光明经的经文本身就有这么一句，读诵大圣啊方等经。那么那个地方根据这部经啊，金光明经的这部经啊，他提到这个方等经典。那么方等那两个字啊，在金光明经里面看是怎么解释，因为普贤观经是很清楚嘛啊，普贤观经就是用理来解释方等这两个字的。那么金光明经这个方等经典，这方等这两个字是怎么解释，谁来解释？那么佛祖统计啊，他就是根据这个祖师们的这个解释。这位解释的人是谁呢？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有一部著作，就是《金光明经玄义》以及《文句》，这都是五小部哦。啊，智者大师啊，以及这两部啊，属于五小部里面的两部，《金光明经》玄义跟这个《文句》啊。那么《金光明经玄义》呢，惹起了这个宋代的天台宗的这个争论啊，变成了这个三家派跟三外派的开始这个打壁战啊，一共40年打壁战了，争论了40年。那么《金光明经玄义》啊是开头啊，从这一部著作开的头。那么这部这个著作呢，是智者大师的五小部啊里面的两部啊。现在讲到玄义，当然是五个这个小部里面的一部了啊。好，金光明经玄义啊，光明玄云，光明玄就是金光明经玄义，光明玄就说方等之教通于三圣啊，新光明经言啊，它原文是新本也，新的翻译本啊。我看我们看参考资料这一部分啊，我们看看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是1至14啊，1至14。各位那个1至13呐、啊，我想不用讲啊，我不用讲，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因为那是我们课本上面啊。在方等十里面他举了一些代表性的经典啊，那么大概呢我照佛光大辞典啊里面呢把它的大概的情形啊做了一个介绍，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就是1至13，因为那个没什么困难啊，里面一共呢是举了我们课本啊，举了这个1至13呢、啊，举了《维摩经》《思义经》《楞伽经》啊，《舍楞严三昧经》《金光明经》《胜曼经》，一共有6部经。那么这个都是根据这个佛光大辞典的做了一个一般的介绍啊，一般的介绍，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因为其实我跟各位讲，在佛光第几页也可以。但是我想大概各位不一定手头有这个佛光大辞典啊，从词典上面抄的，这是一般的这个介绍而已啊，给各位做个参考的啊，所以不用讲啊，各位自己看就可以。现在我们看这个1至14，先讲这个经文这一句啊， 金光明经卷四，在这个地方，曾闻过去空闲之处啊，有一比丘读诵大圣方等经典。这个经文有这么一句，那么这个智者大师针对这一句经文，他特别引用。下面呢，看《金光明经玄义》。各位要晓得，五重玄义啊，是智者大师啊，对于经典呢、啊，每一部经典呢、啊，他会做用这个五重玄义啊，去做一个介绍，对不对？啊，第一个是释名啊，经的题目啊，经的题目这个加以这个解释啊，所以第一重啊就是释名，再来是辨体啊，看这部经典它的体是什么啊，实相为体还是三法印为体等等的啊，这个是看它的体，然后才来这个明宗，对不对啊，明宗再来论用，最后才是判教。五重里面的最后第五重就是判教啊，判这部经典呢 啊它是属于啊什么教啊，是属于这个藏通别圆里面啊，是属于哪一教还是怎样啊。那么现在这个玄义的这个卷下这个地方呢，是最后五重玄义里面的第五，所以呢他说若为判教，怎么去判这部经典，他是根据的这一句经文下文云啊，因为这个五重玄义都是在这个经的解释这个经文的前面嘛，所以他讲是下文云，下面的经文啊是这么说的啊，曾闻过去空闲之处有一比丘读诵如是方等大圣，读诵这一部金光明经。那么下面呢，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解释了，说方等之教啊是通于三圣，因为看那部经典里面的内容就知道了啊，他把金光明经叫做方等之教，然后呢看里面的经文的内容呢，教的是谁呢啊，三圣都在里面，声闻缘觉啊菩萨都在里面，乃至于人天都有。为什么呢啊，他说心本云，那么智者大师啊做这个玄义啊，他根据的是谁的译本呢，他根据的是这个译本，根据的是这个译本啊。那么这个译本呢，现在在大正藏呢是有的啊，在大正藏的16册现在保留下来，各位请看啊，智者大师所做的玄义啊，或者是文句，文句当然是解释经文啊，玄义是五重玄义啊，啊两部著作啊，那么他根据的译本是根据的这个译本4卷的，但是呢他还看到的是有新的译本，新的译本呢照我的猜测呢，应该是真谛大师所翻译的，真谛所译的那个版本啊，那个版本呢好像是叫做金光明帝王经，我不记得是几卷，好像有看过这个介绍这一部这个翻译本啊，是真谛大师所翻译的，真谛三藏啊所翻译的，叫做金光明帝王经。那么这个译本有没有保留下来呢，没有，没有下来啊，现在的大正藏里面没有，现在大正藏里面这个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何部金光明经，何部金光明经呢是把三种译本啊，三种译本都没有保留下来的，三种译本把它这个也包括这个真谛三藏的这个啊，合成一部，合成一部叫做何部金光明经啊，现在有这部，有另外还有一个金光明，好像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好像啊还有这个译本， 所以目前我们在大正藏里面看到的是这个这个这个都有，这三个译本都有。事实上呢，另外的三个译本呢，这个不见了，都失传了。失传了呢，就是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合部金光明，所以我们呢，这个译本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找不到了，已经没有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智者大师在他的玄义里面讲，新本云啊，这个新本啊，据我的这个推测呢，应该是指的是真谛三藏的译本，可是呢，我们看不到。可是呢，看到这个内容啊，是在《合部金光明经》里面是有的，他讲的这些内容在《合部》里面有的，现在大正藏有啊，《合部金光明经》卷二，在这个地方里面的内容说，欲升人天啊，换句话说，你想要升人道，或者是升到天道去吗？啊，另外一个，欲得四果，你想要得须陀洹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你要得四果吗？知佛，你要得辟支佛吗？欲得佛，你要证得大圣的佛果吗？那么怎么修呢？皆因忏悔灭除业障。这一部经典啊，《金光明经》这部经典里面告诉你怎么升人天，怎么得四果，怎么得辟支佛，怎么得佛果，怎么修法，要忏悔，要灭除这个业障。所以这部经典表示就是说，是你要人天小圣啊、中圣、大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要灭除业障，安处方等，这部安处在这个方等经典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里面，最后他的结论是其义无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部这个方等经典呢，是三根普被，四教并谈，所以其义无疑，结论是其义无疑。最后他的结论啊，如此斟酌无畏名义，则第三生殊色。意思就是说，在这部经典里面所提到的方等经典呢、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合乎大波涅盘经所讲的第三识、第三位、生疏位。那个生疏位里面，四教并谈，三根普被。那么这是智者大师在这部著作里面很明确的这个解释，方等识啊就是这样子的，它有这个光金光明经的经文作为这个凭据，作为这个证据，判教的证据很清楚。接下去我们看这个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十一记呢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宋代三家派的领袖啊，四名智理大师，三家派的领袖啊，智理大师的著作啊，十一记是解释这个金光明经玄义的十一记啊。好，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啊，他是这么说的，方等之名啊，利有二义，利这个方等这个名呢有两种意义。若大经云，大波涅盘经云啊，我在下面已经把这个大波涅盘经的经文啊 内容也都抄出来了啊。他说若大鲸鱼从若出这个生疏，这个是比喻什么呢？比喻修多罗出方等。关于这个后面那一段啊，就会详细的介绍啊。那么在大经这个地方卷十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立名的话呢，持者敌曰第三十教，的的确确的是就这个第三十的这个教法，名为方等。而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即备三圣四教基也。若普贤观称方等者，这个上面我们已经讲过，普贤观经的方等啊，就是这句啊，此方等经是诸佛也，这一句乃直明原理，直接啊称呼原教之理，名者称也。这个方等两个字啊，在普贤观里面直接就是称呼原教的这些道理，诸法实相之理，非第三识便被群机教不知称也。便被群机的教是指的藏通别圆四教，不就是方等不，方等识也就是方等不，所以这里的教和不啊，就代表了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里面的某一部。不对，不是化仪四教啊，是这个五识里面的第三识，也就是第方等不，应该是五识是不，四教是教，是这个教指的是化法四教啊，这个部指的是五识里面的某一部，它的称呼。经初所引方等之文，这一句指的就是引用这个这一部这个金光明经的那句经文，就是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一行啊，成文过去啊，空闲之处有一比丘读诵大乘方等经典，这一句啊，在经文里面就有方等经典，然后经文的内容呢，就是说读这个方等经典啊，可以升人天，可以得四国，可以得知佛，可以得佛，而且修行的方法呢，是从忏悔啊去这个下手啊，要灭除业障，要安处方等，安处在这个方等上啊。所以经初所引方等之文，恐人未同普贤观等从理立称，怕人家用普贤观的这个从理立称啊套用到这一部金光明经来，怕人家误会，所以呢特别引用这一部金光明经里面的经文的后面的内容，就是三圣忏悔之文，以定此名啊敌从教部，的确就是第三识这个部，而且呢是四教并谈啊。刚刚讲过啊，这个教就是指的是藏通别圆四教，这个部指的是这个方等不，是故结云啊，其义无疑。这是智者大师啊，做一个结论。这里这部经的方等啊，指的就是这个四教并谈，而且是五位里面的第三啊生疏位，也就是方等不啊，它的意义呢是不容怀疑的。就是毋庸置疑啊，哪里有三
十？非第三
十啊，非第三十是指的是那个普贤观经所讲的原理的部分，就不是第三十， 这个方等时或者生疏位就是第三时啊，后面马上介绍了啊。下面呢我就把那个大经的这一部分呢抄出来啊。好，我们看这个大经啊，卷十三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譬如从牛出乳，乳出酪啊，这个酪生疏熟疏几乎，那么这个就是从佛出这个修多罗，不是从十二部啊，这个譬如从这个是十二部，然后这个是修多罗，这个就是方等经，这个就是摩诃般若啊，就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这个就是大涅槃，这是五位，这个就应该是五部，这是比喻，这是法，下面这个是法，这是喻啊，这边是比喻啊，这边是法。好，那么配这个五部呢，也就是华严、阿含，这就是方等了啊，方等经。这个般若，这就是法华涅槃。所以那个秋月学长啊，这个生疏就是第三识，对不对？这是第一识嘛，这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变成五识啊，五位就是五识。那么这一段呢是《大般涅槃经》的经文啊，那么天台宗用它啊来这个立这个五十教。好，我们回到课本上好啊，这一段补充资料啊，说明完了以后我们课本就念一念就可以了啊。从这个第三行啊，经为尾释啊，说光明经言啊，就是金光明经的卷四，说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也就是参考资料的第一行啊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光明玄云也是金光明经玄义卷下啊后面判教的地方，说方等之教通于三圣，认定就是这个这一部金光明经的方等之教是通于三圣，它不是普贤观经所这个要说明的是理方等，不是那样的解释啊。在金光明经里面就是指的是这个方等之教是通于三圣啊。那么他举的例子说新光明经言，也就是我们引用的资料里面讲的新本言，新的版本，新的译本所说的，欲生人天，欲得四国之佛，欲得佛，皆因忏悔灭除罪障，原文是灭除业障，安处方等。续一记云，这个续字是个错字，应该是十一记啊，十一记。十一记云，方等之名啊有二义，说第一个是若大经，就是大般涅槃经，我这个引用的这个参考资料里面的这个第四段打个三角形的啊，若大经从若出生疏，这是比喻，然后呢比喻什么呢？比喻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这样的经文，大经的经文是曰第三识名方等，即被一圣释教基，这个一字是个错字啊。十一记的本身就是三圣释教基，这个一字要改成三字， 到这里是方等之名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若普贤观称方等，就是普贤观经的称方等，乃直名原理。这个名字哈，十一记的这个原文啊是这个名，名为方等，是称呼的意思。这个名字啊，乃直名原理，直接这个把它名为原教的这些道理。普贤观经的方等是原教的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真理。经以所引，就是最初啊《金光明经》所引用的这个方等经典的这些经文，恐未同普贤观从理立称。智者大师怕人家啊会引用这个普贤观经从理立称啊来解释金光明经的方等，所以呢在引用金光明经的新的版本里面的经文，三圣引用这个三圣忏悔文来定名。所以呢大师的智者大师的本意啊是敌从不教，不专事理也，而不去从事或者理啊去解释这个方等，从部教去解释方等。这是智者大师在《金光明经玄义》里面解释这个方等啊清清楚楚。再看统计的文啊，安就立论有三说，这是佛祖统计。他说在他之前，在这个智盘法师之前呢、啊、立这个方等的解释啊有三种说法。一是从事，他认为啊第一种的归类都是从事方面去解释这个方等啊，譬如大经从修多罗出方等，他认为这个也是事。无量义经里面次说方等，这也是从事上啊。那么无量义经呢是在大正藏第九啊386的中南，无量义经哈，无量义经的这个经文次说方等。四千啊生疏条次方等啊，在127页的时候我们有介绍过了啊。世谦曾经说啊申疏条次方等。然后再看金光明经读诵大圣方等，金光明经的玄义方等教通三圣，智者大师的玄义方等教通三圣，此啊皆指第三十教啊。他认为这个指向第三十教，这是从事上说的。那么这个就是佛祖统计认为从事上说的，这个第三十教是从事上说。所以呢各位看那个集注啊，集注的127页的最后一句，经是生疏条次之方等亦应属是。这个蒙论大师他认为生疏条次方等啊是属于是，也是跟这个佛祖统计的立场啊是一样的，认为是属于是，对吧？但是呢我们翻到131页啊第二行啊，辩额言，这个少谈师的辩额言，生疏条次啊何曾离理，若单属事，似乎啊离理以外别有四方等。这个辩额提出来的这样的讲法 是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换句话说，统计本身啊，就已经把这个条次啊等等的，乃至于智者大师的这个这个《金光明经》里面的判教啊，通通把它属于事，好像跟理啊是两回事，离得远远的，不提理，只属于事。这是佛祖统计，他是这么说。啊，我们这个集注的这个作者蒙论大师，他也跟着这么说。啊，现在这个辩额的这位法师就提出抗议，啊，提出这个辩驳，认为这个事和理啊不应该这样子分，事跟理是分不开的。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也是事跟理是不能分，不能这样分法啊，这样讲法不太妥当。但是呢，在这个佛祖统计之前啊，我下面啊这个一支十四啊，下面又抄了两段文字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看他们怎么说。